好，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慈悲的神，主啊，我们因着你无限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坐在这边，再一次领受更丰盛的恩典。主，透过这样的恩典，你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甚至要来认识我们是如何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清楚我们的生命当被你拯救，福音的大能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被你来拯救，乃是要来服侍你，来侍奉你，因着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侍奉人生，好让我们更有盼望，更有意义的完成这人生的道路。主，谢谢你，圣灵引领我们，开启我们，向我们的心灵深处说话。主啊，让这样的信息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影响我们一生，让这样的一生都是蒙你所喜悦的一生。主，我们献上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接着我们从第十二章要转到第三节，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话。保罗说他凭着领受神的恩典来对每个人都说话，也就是说对每一个人在说话，也这个时候也在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在说话。一开始他讲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然后第三节说，我以凭神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话。其实这个有很大的启示跟恩典哦。那我跟早上我稍微把它调一下，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的第二节来。也就是说，神要让我们明白我们被拯救，我们被神来拯救，我们被拯救要做什么？我们被拯救要来做神要我们心意中的什么样的一个拯救的实质？他这个就记在这里，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说一个简单的，不是简单，就是一个简短的这样的一个很精简的一个表达，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成为什么？成为那良善的生命，成为那完全的生命，而且是蒙喜悦的生命。若我们从这里来看，神为什么拯救我们？为什么在拯救后要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在诗篇第一百篇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要如何侍奉神？我们在想，神是怜悯的神，神不会要求我们去好像就是一个奴仆要来侍奉他，因为神很伟大，所以你就必须来侍奉我。如果说我们没有从这个经文来看神为什么要我们来侍奉他，而且神也要求我们怎么样，要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同化，我们要转到神拯救我们那个旨意，那个生命的旨意就是让我们生命是良善的，是纯全的，是很纯净完全的，而且是什么？是可以满足神心意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要就是神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心要被神来改变，所以福音的大能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很大的效果，就是什么？更新生命，被神来改变。这是这边所讲的，也就是说我们蒙受这个恩典，神他最终最终的心意就是什么？成为我们是一个良善的，是他生命中有他 属性的基督这种良善的生命，是只蒙父喜悦的生命，而且是纯全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这是我们在看这个经文，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侍奉他。那我们要怎么侍奉他，达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也就是说我们要做成在神拯救我们那个新命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这里说，当然这里一开始就是说他清楚我们生命要怎么被磨造成，他清楚，神清楚我们生命如何被变化被更新。所以说他马上直接讲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话，对大家说话，对你我说话，然后我们就可以明白神是如何的让我们生命成为良善的生命，成为可喜悦的生命。在对我们说话之前，我们先来明白我们的现状，我们人生的现状。我们人生的现状，我们大家都无可否认，神是给我们有两个需要。第一个需要就是说我们岁月的生命的需要，神存留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让我们不管有多长多短都有他的安排。也许有人早走，也许有人离开慢走，其实都是神的安排。但在这个安排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去知道我们存留在这世上有多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去处理。也就是说神拯救我们，福音的大能进到我们生命里，我们必须变化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从世界来的这一些不是神所创造的这些模式，我们要回到神的国度里去重新领受那个新的世界，新的生命的那个价值，永恒的价值。这个就是要透过悔改。所以我们有这个，还有这个时间的机会，我们每天要寻求神，刚才讲到那个慈悲无限怜悯，来怜悯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每天要更新而变化。其实我深深觉得更新变化是在于悔改。如果说我们常常讲更新变化是一个口头禅的话，但我们要怎么样来更新变化，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从世界上学习了很多，不管是对人的待人处事，或者是我们心思上的很多的价值观或决定，或者是我们对孩子的教养，许许多多这个都是从世界来。因为世界它，我们发觉这个世界有一个引导我们一个好像是可以成功的方法，而这个成功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一切都同化。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不去专一敬拜神的时候，然后他到外邦族，这个百姓慢慢跟什么，跟世界同婚了。所以这些百姓慢慢不认识神了，所以生命就慢慢的离开神。当然结局就是不神讨喜悦，然后生活就陷入在很多很多的困难当中。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去参加秋玉姊妹她的告别式，她18年来的苦难，身体的病痛永远每天都要面对。但是她离开之前留了一句话，她说神留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让我们有悔改，重新认识这位伟大无限怜悯的神。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要进入神侍奉的人生，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侍奉什么。我们不是在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是在侍奉中要明白神要帮我们磨成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就是那良善的。等一下再分享什么叫良善的生命。第二个 神也知道我们生命上的需要，他留我们的岁月在这个世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生目标。每个人都，世界也告诉我们有人生的目标，所以我们按着这个人生的目标一直奔跑，我们得奖赏，我们得地位，我们得一切世上所给了的一切的荣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安静下来，再一次面对我们人生终极永恒不变的目标是什么。一位文学家萧伯纳说，人生真正的快乐就是把自己献身于一个自认为伟大的志向，而且竭尽全力直到孤灯油尽为止，不是吗？我们在人生奔跑，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理想，我们不断的去追寻这个理想，甚至我们耗到我们的生命去追寻这样理想。这是世界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带领。但是我们试想一下，这些能够永存到长久吗？这些是永恒吗？我们要用一个，就是希伯来斯用更远的角度去看现在的事情，就是远眺现在的事情。当我们用远眺这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草木和谐。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情，而是我们要更明白我们更神圣的目标在哪里。当我们清楚我们更神圣的目标，然后我们再来世界去奔跑我们人生目标，我们会更觉得这个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而且活得更加喜乐，而且更能自己得到这样的尊荣，神来的尊荣。甚至我们还可以讲，靠着这样的一个追寻，我们还可以去胜过任何的苦难。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可以从世界上可以去领受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不是只是说我只是领受神的恩典，而是说我们人生要来侍奉神。这个是我的开启。也就是说，当我们明白我们的需要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把我们的人生放在神所安排我们的命定里去奔跑？神说，开始他讲，他说，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神所赐给你的信心，看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神知道我们人生需要有一个目标，需要去追寻，而且这是一个神圣永恒需要，这个可以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也能够让我们生命活泼喜乐有盼望。所以神也是给我们恩赐，而且在恩赐上他也分给这个恩赐的信心，这个大小啊，这里我看到的是这样啊，就是说他是给我们恩赐，而这个恩赐是让我们去实现我们人生目标的一个礼物。我们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然后应循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里去呈现这样的恩赐，那我们在这个人生上就像成为一个标杆直跑。所以我们清楚神是给我们的恩赐是要侍奉他，而且他这里讲是什么，而且要知道说这是神所给的，所以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们自己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也就是说你要来定定这个人生目标，你要来去走这个人生目标，你要完全依靠神的恩赐，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所当看的那个你自己自视其高的方法、能力、资源或者这一切，你完全要降服在神，按神所给你的信心，按神所量给你的信心的大小。这个大小就是我们讲叫做尺度，尺度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量测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按神给我们的信心去 赐给去侍奉神，然后应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然后这样就符合合理中道。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有个神圣的人生目标之后，我们就清楚明白神也是给我们够用的恩赐，然后够用的当给的信心，然后我们去完成我们去走人生的一个很神圣很有价值的这个生活目标。好，这个是我们要去很清楚。然后其实那我们要侍奉什么？难道来教会啊，讲讲分享信息唱唱歌，就这样就是侍奉吗？其实有更深层，那个叫美好的旨意，良善的旨意。什么叫神良善的旨意？其实后面都讲恩赐的时候，其实在恩赐的事宜，哥伦多前书也有讲，以弗所书也都有讲，其实这些恩赐都是什么？都是很有能力的恩赐，神赐给他们医病赶鬼教师先知各样的恩赐。但是神说，若这些恩赐没有爱，他是什么？像想的薄，想的明的薄，明的什么？明的柔，想的拔一样。所以我们要看清楚，我们领受这个恩赐，奔跑人生的目标，神是要我们去磨成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就是第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到这里。所以我们侍奉人生的实质，神的心意的实质，就对照说良善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就把它又拉到这里，就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彼此建造。建造什么？透过服事要建造什么？要磨啊，磨啊，要互相协调啊。协调是一个沟通啊，是一个磨，甚至有什么有意见啊，像这些的生命通通要在侍奉里出现，通通要在服事里，我们要被操练，操练成那个神所说的那种永恒不变，不是明得柔想得拔，而是真实有根有基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长大，长大成人。这个就是我们神要我们。那我们又回过来说，那这个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很具体说明？那我们就回到来讲，就是说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目标，达成不断的达成。那达成中我们要被神所纪念的是什么？我们被神所看重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被拯救出来神的心意。神心意到底让我们做成像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种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就回到我们讲神是什么，是良善的。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神的良善，神的良善我们可以求圣灵引导我们来清楚而且明白神是如何的一位良善的神。我一直我们也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良善是一个使人很和平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在一个互动当中，我们听到一些八卦，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其实这个已经都侵入到我们那个良善的那种特质，我们不愿意好像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良善让告诉我们说，这不对的，这不是 我们所愿意要来领受的，那世界就越来。我们看我们的现在国家的处境啊，每一个都，譬如说我们政治哈，每一个都有很崇高的理想，都要拼经济，都要救台湾，拼到最后救到台湾，最后就把台湾救垮了，拼垮了，不是吗？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清楚神的真正的良善到底是什么。神是看每一件事情都美好的，但是我们看每一件事情都有坏的一面。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所以神慢慢要让我们心越来越什么，越像他这样的良善。这个良善必须要在什么？在爱里被建造，在爱里被建造。所以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第六天完成全所有的树啦、鸟啦，这他所看的一切完全美好。我在礼拜三也分享说，神带我去好像去经历到说，一棵树，如果说这一棵树没有鸟来陪伴他唱给他听，他耸立在那边一千年一万年，他不会觉得很无聊吗？他不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好倒霉被神创造这一棵树，然后就不会死，就这样一直长，而且都没有春夏秋冬，没有一些季节，没有地下爬过的动物，然后来跟我作伴。所以神对创造之物就把他本性，他的良善的本性就放在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良善。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是什么？世代邪恶，不要做迷途的迷糊的人，要什么？明白神的什么旨意。这世代看起来是很有给人盼望，而且好像还大家都口口是道的，对对对对对，但是这隐藏了很多的被邪恶的思想在那里。很多事情我们从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婚姻问题也是一样，现在吵的同性恋的问题，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不怜悯，什么很多都缺离开了神的那个良善的美意，然后又被误解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不良善，所以产生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疙瘩，以至于我们生命苦苦苦苦。所以神说让我们来到侍奉里吧，一起被建造吧，一起用侍奉来重新思想神的爱，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侍奉真正的核心实质就是什么？肢体之间彼此联络，在联络的过程中，我们不看过自己。所以神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我们总是在基督里，在主里，因着耶稣给我们的那一种榜样，那种生命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学习因基督的顺服，我们学习顺服因基督的良善，那种长阔高深，那个慈爱也渐渐的被神来建造成像这样，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宽广了。所以诗篇说，我们的求神让我的生命宽广。我们的宽广的真正的重点跟秘诀就在这里，也就是说第四节第五节。所以我们被神拯救，然后神的大能进入到我们生命中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使我们透过悔改来做变化，来不断的来检视我们到底我们每一天的思想是不是越来越离开世界，我们每一天的思想行为是不是越来越合神心意。这个时候我们转到信心， 在服事中，我们是要靠着信心。在信心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都讲，信是守望之实底，是未见事之确据。那这些的话语，神用一个就是云彩般的见证来成名这个信心。这个信心让我们什么称义，亚伯拉罕、挪亚用信心称义，然后这个信心也可以什么指出世人的罪。那世人的罪就是什么？不相信神。也就是说，以那个挪亚，他神给他一个使命要拯救，他就相信，他建造方舟，但是世人不信，只有他承受从信而来的生，他的那个生就是义，生命。但我们转过来再看一件云彩般的见证，叫雨诺的信。雨诺的信是什么？是被神接去，不见于死。他没有讲，简单讲，但是一句话，他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被神就是认定，就是 command， 他被神认定一个是怎么样的人，是他喜悦的人，他喜悦的人。所以我们跳到就是说，我们被拯救，神让我们成为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喜悦以诺的生命，他与主同行，他天天献祭，知道神的心思，因此他没有死，神就直接把他接走了，不尝死味，没有经过死亡。在圣经上没有经过死亡的以诺，那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也要坐在我们的生命里，坐在我们被得救的生命里。谈到这个喜悦，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是被神怎么认定的一位人？我们是被神所认定是怎么样，就是被神 comment 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我们被神认定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以诺在这个简短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认定他是他心爱的，是他喜悦的。那反过来讲，圣经又有讲到神所心爱喜悦神的仆人，他又讲说就是忠心的仆人。他忠心的仆人，神的赞赏是什么？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这个前面有一段服事的历程嘛，五千两、三千两、一千两的，那最后的在交账，在神面对主人，这仆人面对主人的时候，主人对他这个所谓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不断的夸奖，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第二个，他说，我要什么？也要擢升你，我要把荣耀的托付再托付给你。神说，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神在赞赏之后，然后又擢升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说，我有更荣耀的事情要托付你。就像耶稣离开这个世界说，父啊，你所托付我，我那个已经荣耀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讲，他手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跟神说，父啊，我已经你托付我那种荣耀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最后神的喜乐进入到这个仆人忠心又良善的人生，他说，来吧，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永恒的喜乐跟生命在这里完全得到饱足。也就是说，与主共享喜乐成为一生一世最大的满足，与神以神为乐，与主同乐，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为什么保罗说在这里他就直接在讲服事了，因为透过这样的服事神侍奉神，所以说我们侍奉神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不是侍奉到变成工作。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侍奉不是工作，我们侍奉有一个很崇高的人生价值，很崇高的人生意义。那在里面我们会得满足，我们会有觉那个永恒不变的那个生命会存留到我们永永远远，以主同喜乐，一生一世是我们生命的满足。这个就是在我们在讲第四节跟 第五节。好，那讲完之后我们就来讲恩赐。神是给我们恩赐，那这个恩赐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也看到 有圣灵说的话的恩赐，有以弗所书是圣子 所传讲的恩赐，这里是圣父所传讲的恩赐。所以三位一体通通在不同的经文上都出现恩赐。为恩赐是神赐给我们追逐人生喜乐，刚才讲那一种满足，而且可以变化我们生命 的礼物。我们透过这样的侍奉神，我们可以知道神最终要我们磨成在基督里磨成那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这里的恩赐就多样了。罗马书在这里的恩赐我们有几样，有七样。其实这个七样已经是涵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都可以去领受的。你可以在某一个方面可以领受。他说有七种恩赐，叫做预言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劝化的恩赐，有执事的恩赐，有施舍的恩赐，有治理的恩赐，有怜悯的恩赐。这个不同于哥林多所讲的方言、先知、医病、赶鬼、讲道、使徒，甚至以弗所书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里已经 cover 所有侍奉神，你都可以定位到，你可以找到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所以我们听到这里，我们不能再只是好像就是只来教会，然后怎么讲，不应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不去试试你我们现在生命光景在哪里。有些人说我来到了教会，这个教会服事好复杂，还是我安静比较好。我是深深的觉得安静能够试测出我们生命那个实质的本相吗？安静是显明出不出来了，但是在磨来磨去磨成神说让我们要磨成神基督的那个生命，是透过连结。连结是在你看那肢体要连结，是那个当医生的应该知道，要把连结在一起，那个是 有排斥的，有互相一个要什么要配合的这个功课。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其实被神拯救，我每个人都要去什么找到一个恩赐，然后这是神给我们的命定。没有在这个恩赐里去侍奉神，我们是永远就是什么只会听到的那个什么信仰，然后不会把这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功课操练，我们说操练好了，然后在这个侍奉中操练就被对付，对付就会被改变这个叫做磨成的过程。所以侍奉就是不是工作，我们在讲侍奉不是工作，侍奉是在造就生命的功课，侍奉是在造就功课生命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什么，必须要去领受这个恩典，这是恩典，这不是苦差事。 所以在侍奉中我们会得到满足，会得到喜乐，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会说啊，我怎么不会被谁好像七七踏踏的，好像让我们心里不舒服，我们良善的生命会一直来，一直出现，出现对任何事情就发出了很美很美的事。良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件生命的本质，透过这样的本质，神就是要赐给我们。好，那我们一一来看这些恩赐。那这些恩赐，第一个就是先知。那先知完全要靠信心来啊。那个先知的恩赐是什么？是非常不容易的，很辛苦的恩，不是说很辛苦，而是说，你看我们过去那个就业上的先知，他被误解，被一些甚至牺牲了，这些恩赐，这是一开始他就讲要靠信心，完全的信心，完全的相信，完全没有自己，完全按神所给他的预言照实讲，得罪人做什么反正杀头都不管，这些恩赐就是先知的恩赐这是先知的恩赐。那接下来就是教导的恩赐、执事的恩赐、劝人的恩赐。好，那就是要专心。也就是说，这些恩赐分成两个领域，一个领域就是什么？是教导的领域，像传道或者是一些教师们，教会的教师们。把神的话语解明，让人去认识神，劝勉，就是说也继续去什么浇灌，让在教会里的这些兄弟姐妹们生命被浇灌。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传道有教导的，他把神话语带下来，把神的话语解明，然后劝化的，就是把神的话语活在人的生命中去浇灌他成长。所以说有什么撒种的，也有什么也有浇灌的。所以说不管是谁撒种，不管是谁浇灌的，通通是神所赐给的恩赐。所以这些执事、这些教导，甚至这些教导、这些劝化甚至先知，这些都是在什么传达神的话，在解明神的话。那有这恩赐的人，我发觉都是他们对神的话会更加的认真用功。像我们有最近有一批的那个信徒传道带出去，连续一个礼拜五天在那边集训，就是要领受神的话，不是这样吗？这个叫专一。所以说叫专一，专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再讲一件事，就是说有这样的统计，就是说在100个人当中有67个人清楚知道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标。譬如说我们在座了，很清楚已经知道我们侍奉神人生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不仅是知道人生的目标，我们还有计划，我们还有在进行实现神为我们所命定的这人生目标，我们还有实现。但是只有67个人只有有计划，然后10个人有计划，但是只有2个人努力去实践。所以这个专一的态度跟殷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达成最终神所给我们那个成果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专一都在里面，对不对？当执事的就要专一，教导的就要专一，劝化的就要专一那后面也当然也要专一只是后面用另外一个说法会更比较贴切他的恩赐的本质，恩赐的本质。那专一执事如果说不专一，散散的，对不对？又不殷勤，然后教会就乱了很多事情就什么 乱无章法。所以这个团队不是一个好像是世界建立的制度，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愿意委心委身，然后把这个教会的整个次序整个都建立得非常的好，合神心意，那种美，那种良善的那个系统，就是要透过肢体，不是靠一个人，也不是靠局数少不人，而是要靠每一个人。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要去清楚，我们也许得救了很久了，但是我们不清楚神更崇高的那个人生目标跟那个价值也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必须要应用神的恩赐，然后在神所示的所谓的信心看成合宜的这种的领域里去运行，然后神也教导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的投入侍奉当中，我们要专一，这个专一就是带出什么执着，带出纪律。我发觉这个专一真的是 不是只用在教会，你用在很多很多层面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可以成功的方法，因为专一会带出纪律，专一会带出我们叫做效率，专一会造成效果成果。所以这个专一是一个在各种层面上它是一个进入到成功进入到我们要达的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在侍奉神在服事教会的各种领域，神就是要我们专一而且要殷勤后面还有讲叫殷勤治理的治理要殷勤要殷勤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们在建造教会，你知道我们只是看好好祷告，在这一个礼拜他们从事在里面的这些肢体面，他们是如何殷勤在开会，在跟厂商搏斗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再讲这一幅美丽的花好了，这个美丽的花，来，请问各位知道设计或者是服侍这个的姊妹，你们认识她吗？还认识几所一样？但是这些人不在台面上，这些人不在台面啊，他们叫做隐藏版的服侍侍奉。那这些隐藏版的侍奉，据我经历了服侍插画的人起码有15年以上了，应该有。这些你看到这个美丽的花，这不是好像说变就变呢，这也是要透过我们的姊妹每天都不一样，每个礼拜都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开始要留意这些花，每个礼拜都要照相起来，然后变成屏东这个叫做屏东浸信会的特色，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两盆非常美丽的鲜花，这些都是隐藏的。我相信他们在做这件事情是充满喜乐的而且是什么？是甘心的，对不对？是甘心的是甘心的。那这种喜乐，我们知道神一定放在他的生命中有一种服事，他可以跟神时常有亲密的连结，甚至他以这样的服事为他生命的一个荣耀的事情，不然一做怎么会做一辈子？ 而且是无怨无悔没有代价的付出时间。如果说这种话去外面卖是不得了的，如果说我们用世界的观点来看这一盆花，我看其实很有钱的人也不见得买得起。所以就是说他愿意把他最擅长的神所赐给他的治理的恩赐，对不对？他就什么善用了施舍的就当诚实，施舍的也是隐藏的有没有说今天我奉献了100万？没有人会讲这个，他会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会怎样？他在神面前是什么？是非常真实的，因为神就看这个是真实的，他不在乎人的眼光，不在乎人的赞赏，不在乎人的一切的美丽的这种一种身份的一种，而是他真实用诚实面对他自己的神。所以他说诚实的 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慷慨，在原文上有另外一个叫慷慨，其实诚实就是一种慷慨的生命的呈现，而且这种慷慨到什么？不需要别人知道，我只在乎神，我诚实面对我生命中的神，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我的学习，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就像宪武传道讲的，每个人都有个很多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恩赐，不是只一种而已那这种恩赐我们要怎么去认定它的价值，认定它对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存留到永恒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来所以怜悯的，你看这怜悯的心对不对？也是多么的良善。那这个怜悯的心是什么？是可以帮助人的，对不对？可以去使人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因着你的怜悯，可以把他什么，把他安慰，把他安慰，然后他重新有人生拯救，被拯救。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让人甘心乐意去做的一件事。所以总共这些职事，这些恩赐，我想每一个人神都会给你哪一个，有些是比较强，那有些比较强，你就按神所赐给你的信心一直什么运行。神的信心是蒙他喜悦的，神的信心是带来能力的带来能力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谈恩赐的这样。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个歌那我们安静来听一首歌那这首歌是一个背景所写的，那个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博士麦的牛，博士麦的牛，它是写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各位如果说要查的话，你去查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到第七章的一节，让我们这个时候安静在神面前来听这一首诗歌。Thank you. 到这里，这里好像还有一段哈。那我把背景稍微简述一下啊，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跟第七章谈到说，当神的约柜哈，神的约柜落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有七个月，那神的约柜代表神哦，他已经被外邦人的手中，但是在他们手中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而且造成他们可怕的麻烦，在这个，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把他送回来了。哦，这个神的约柜实在哦无福消受哦，他们就想尽办法要把他送回来。那送回来，他们也要试试呢，试试说啊，这样是不是对哦？所以他们就叫了一头母牛啊，我没有耕耘过的母牛。哦、完全是好像是乳牛还是什么，只会生的牛就对了。那他这些小那个他要这个牛主要是在喂养他的小赌牛、哦、结果他们也去做一辆、哦、新的车子，然后都叫这个母牛去拉这个什么约柜，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观测说，如果说他们把他拉到什么妈拉到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博士麦、哦、这个地方、哦、也就是说快接近以色列百姓的、哦、这个城市，他们就认为说哦，这是、哦、就把他送回去了，就这样送回去啊。结果这一牛他就直行大道往麦市博士麦去，这个就是让我们清楚，就是说神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说、哦、我还有一头小牛犊要喂养，他会去直奔、啊、这个博士麦的大道、哦、接下来那又发生一件事情，当到了博士麦，那些人就很好奇，要来圣经讲就是善观了哈，善观有一种很轻浮的那种态度哈，也就是说轻浮，然后又是这是什么事啊？那反正就是善观的事，也就是说用好奇心来窥探神的耶和华的约柜，而且当作是一件热闹的事情。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没有尊耶和华，因为神的约柜是神圣的、哦、神圣的，所以他百姓在那时轻忽不认识，结果那个管教击杀、哦、就发生了。然后又发生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为他所做的事情悔改，所以他们认为神的约柜脱离了他。然后另外一群人叫基列耶林人听见麦士博士麦人的呼声，他们就下来，他们就勇敢下来，不是考虑后再下来，而是他勇敢下，而且是什么欢欢喜喜的把约柜接回家去了。这件事情就是博士麦的牛，从一只牛然后把整个神启示在当中人的那种利益不符合人的利益，就轻轻忽忽的去把人的本相真相显示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从罗马书听到这样的话语，我们用一个求神怜悯无限怜悯的心来求神，真的是要来让我们逐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法则，然后进到神的心意里。我们一起来唱诗，这个时候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要忠心。 我要忠心忠心跟随你，我要忠心忠心跟随你，我要约束我的心，管理我所有心绪，我要忠心忠心跟随你，我要忠心忠心跟随你，我要制服我的心，使全人降服于你，我能胜过一切软弱，因着我主神你，我要今生每句话语荣耀你生命，我要诚实面对我心，持守自觉自律，我愿有颗尽全的心荣耀你，忠心到底，即便狂风暴雨，依靠主所赐权柄，无畏无惧，忠心到底，即便孤单前行，主恩典带领我进入命定，得生安息。我们一起起来唱这首诗歌，我要忠心忠心跟随你，我要忠心忠心跟随你，我要约束我的心，管理我所有心绪，我要忠心忠心跟随你，我要忠心忠心跟随你，我要制服我的心，使全人降服于你，我能胜过一切软弱，因着主之声音，我要今生每句话语荣耀你生命，我要诚实面对我心，持守自觉自律，我愿有颗尽全的心荣耀你，忠心到底，即便狂风暴雨，忠心啊，
忠心到底，即便终日不息，主恩典带领我进入命定，得生安息，心到底，即便狂风暴雨，依靠主所赐恩与命，无畏无惧，忠心到底，即便孤单前行，主恩典带领我进入命定，得生安息，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对我们所发出的呼召和邀请。是的，阿爸父神，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属于你的人， 一个属于你的人应该做属于你的事。是的，我们不再属于世界，世界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着任何的好处，因为世界不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任何的一份。我们要完全的属于你，单单的归给上帝来使用。是的，这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来侍奉你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我们一分一秒活在你的面前，你的心就得着满足。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些恩赐，我们要照着信心的大小合宜的来使用，互相的来搭配，互相的来帮补，让这样子的一个身体能够显出它的荣美，显出它的荣耀来，好叫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事情上得着荣耀。因为恩惠权柄荣耀全是属于你的，感谢神，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交通，我们默祷散会。